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欢迎你来到无限飞行号节目，我是罗文辉，
我是刘佳音。今天呢礼拜二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在节目当中呢收听到许医师为您主持的飞行号医馆。我们礼拜二礼拜三呢都是飞行号医馆，但是小娟呢给我们两天起了两个不同的小标题。
嗯，
星期二呢叫做问诊热线简介，
哎，
星期三呢叫做健康专题，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因着自己不同的需要在当中呢留意不同的节目内容。
那么许医师出场之前呢，我们又要温习以前学过的健康三字经了。
是，这个是要做功课的，如果收音机旁边的您呢可以有笔有纸的话呢把它记下来，记下来呢不是重点，重点是记下来以后啊把它活用在您的生活当中，使您的生活呢能够更健康。
是的，好，今天的三字经呢是这么说的：遇凡事控情绪，角度转自驾驭。
嗯，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不开心的事情呢，我们知道呢，这个不开心的事情呢，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呢，其实都有发生
很多，
对、大小鸡毛蒜皮的事情啊。但是如果呢，每一件烦心事儿呢，你都失控，你的情绪呢都会有大起大落的话呢，非常影响健康。所以呢，遇到一些烦事儿的时候呢，我们学习控制自己的情绪，怎么控制呢？你说强行的往下挤压呢，只会造成你的血压更高。那么我们呢，要换个角度，换个方式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那么你就可以驾驭你的情绪了。
对了，人生的事情呢，其实有很多的角度去看、去想的啊。
对呀，
换个角度就行了。
是，下面呢还有几句话要讲一讲。
好，下半段是这么说的：心身静，性平和，德为本，谦为根。
嗯，罗文辉的普通话100分
啊！谢谢谢谢，太好了。
心身静啊、我们的心情、我们的身体呢，要处于一种比较平和静态的状态，不要每一件事情啊，哇，你都怒发冲冠啊，这个眼珠子恨不得都掉在地上瞪出来，
那个血压就飙高了啊！
是，不单只是血压飙高，你的心脏负荷呢也会很这个压力很大的。对，那么我们学习呢，能够让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用一些平和的态度来处置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呢就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健康状态。那么德为本，谦为根，这个是做人的一个根本道理，对不对？
对啊，要谦卑啊，不要动不动呢就发怒就好了。
好，那我们呢把今天的健康三字经呢再次重复，让收音机旁边的您呢把它记录下来：遇凡事控情绪，角度转自驾驭，
心身静，性平和，德为本，谦为根。
圣经哥林多前书3:16说：此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听众家人你好，我是许医师，
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保养神所赐的身体，经营更健康的人生。飞行号医馆。
喂，你好，江西的万弟兄吗？
啊，你好，刘老师。
哎，万弟兄你好，我是佳音，在这边呢还有许医师啊。
哇，许医师你好。
嗯，你好，万弟兄。
是，万弟兄跟徐师来谈一谈你身体的情况吧。
我是1月11从那个站台上摔下来，把那个屁股上的那个有一个什么骨啊？
啊，髋骨。
髋骨。
啊，髋骨摔碎了，摔碎了就在医院住院换了一那个些的骨啊，
颈骨折
啊，颈骨骨折。
哦，这股骨头断。
股骨头断了。
对。
断了国产的那个骨，那个股骨折。可换了以后，那个我在住院呢，将近快到一个月。我出院回来，他叫我要躺三个月。
嗯嗯嗯。那你当时是从高处摔下是吗？
啊，就是那个打扫卫生嘛，那个元月一十一号嘛，过年了马上是这样，我就打扫卫生。
嗯，
他说今年我的年纪66岁。
嗯，
是，之前身体是健康的，啊、对吗？
我
身体不好，痛。
原来我身体不好，我打过几次电话到一个局势，我的胃窦炎、胃溃疡全部烂了，还有引起的肺部两边肺肿。我打过电话到急诊室，我每天吃鲜姜，我又不吃鲜姜的。后来吃了一年以上，慢慢吃，我加到了1斤。我发现那一年半要到医院检查，我的肺部里面有那个疤痕都好了，那个胃也好了。医生，我现在睡了一个半月，现在我的情况可以拄拐棍走路，上楼下楼我还可以下去走一下。
嗯嗯嗯，
那就是这样。
那还可以啊。
我住的5楼。
嗯。
还有一个，我现在吃东西，我每天就是靠鲜姜拌饭，早上吃米饭，中午吃米饭，晚上吃米饭。那个除了鸡蛋跟猪肉五花肉。
嗯。
我从来不吃汤，因为你告我红薯、芋头、红萝卜、白萝卜这些无辜杂粮嘛，我专门吃这些东西。
嗯。
所以这些食物在我这里啊，调理的相当好。
那你
我就是今天问了我怎么样保养，现在可不可以吃那个生姜多吃？
那生姜就按照你平时吃多少就吃多少，不一定说手术也要多吃，但是你补血的方面你可能就不够。
啊、那我就是、啊、那我怎样补血？就是我的血液，那个医生说我的免疫力很高，血是 O 型血。
啊、
我是 O 型的，
就是血比较黏呐、
啊。我现在走路有的时候走多了、啊、就是身体免疫力有点下降，我就不敢走了。
那万弟兄啊，万弟兄，你听一听许医师问你什么问题啊，你要留意听。刚才你说呢、
啊、
医生说你是血液粘度比较高还是什么？许医师没有听清楚。
他说就我的免疫一个免疫力还可以。
哦，免疫力还可以。嗯。
高血压115/70。
哦，那很好、啊。
那个糖尿病，糖尿病就是5点多。
嗯嗯，那我跟你讲，啊，万弟兄，
啊，
你现在、啊、因为你受了伤以后，那你的气力会不够，然后你可以这样做，你说买多一点的黄芪回来，你懂吗？什么叫黄芪？你懂吗？
我懂啊，黄芪又
对对对。对，你买一些黄芪回来，那每天呢用那个1两的黄芪下去煮水来喝。每天喝1两。
每天1两黄芪煮水喝。
对，煮水喝。
要不要放生姜？
生姜是另外吃的，因为生姜我们在食物里面吃，但是黄芪水里面不要加生姜，不好喝。
好，谢谢。
对，那黄芪水要另外喝，就是说你如果说要想增加营养，你可以放一点瘦肉下去一起煮，然后就是把它煮到它没有味道的时候，那就算了，然后你就煮几次，然后就把那些水喝掉。
啊，
对
啊，
每天1两黄芪，
至少1两了，1两至2两，你开头就先1两嘛。反正你喝了以后看看效果、
啊、
如果效果好你慢慢增加，可以增加到2两每一天
啊。什么时候喝是最好？
什么时候喝最好？
你在两餐之间喝了。
我原来就是听说老鱼啊牛啊羊啊这些东西我都没吃过这几年。
那个不需要吃，但是你现在不够气嘛，那不够气你喝黄芪水比较安全一点。
主要是让你补气的、
啊、
对
呀、
啊、主要帮你补气啊。
啊，要吃多少时间？
那你就这样每天都吃了，吃到你是你的力气恢复了，你那走路正常了吗？
啊，因为我是这样的，我是锻炼，我每天丢那个杠子要丢300下。
嗯，那个可以计息，但是你现在就是说增加防期，使你的血液循环更好。
好
那个伤口跟那个骨头恢复的会更加快。
那你现在呢？每天1到2两黄芪，两餐之间喝。徐医师，他要喝几次一天？
他就是说把那些黄芪煮了再煮嘛，
煮到没有味道了。
对啊，煮到没有味道才倒掉嘛。
啊，我知道，我知道。
对，那你不需要太多水，因为太多水你的味道太淡了也不好。
徐医师的意思就是你不要说煮一壶一天慢慢喝，而是每一次都是煮好了刚好就是这一餐喝。
对对对，你不要煮了一大堆了，那就慢慢的在那里喝，你就煮了就喝，喝了就放在那里，等一下再煮再喝。
对，你每一餐煮一碗就好了。
啊，我知道。还有一个问题，
啊，
我可以这一个半夜可以下楼吧，走吧，锻炼吧。
我觉得你不要太快，因为你这样的你上下楼的时候你可能那个伤口的地方可能会受伤。
嗯，
哦，
对，你宁可走平路，不要去上下楼梯，懂吗？
啊，要几个月才可以。
你以后完全恢复了，你以后完全说没有疼了，或者是伤口什么都好了，力气都回来了，才能慢慢的增加嘛。因为他伤口至少要半年至一年的那个康复期嘛。
对，因为你现在这个是人工的骨头，不是你原本的，
啊，
所以呢，其实你需要时间让它适应生长。
他那个骨头跟那个外来的那些关节，它的那个接口的地方没有伤好啊。
哦，我知道了，谢谢。
你去动它，你去上下楼梯动它，它会松推嘛，它松脱掉。
那万弟兄，因为第一个呢，我们不是年轻人，在这个成长的速度上面呢，养伤口的速度上面呢，没有他们那么快。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心里面太着急了，反而呢就起了一些反作用，那么令到我们呢可以增加更多的痛苦。现在徐医师建议呢，就是在安全的情况底下，首先你第一要做的就是补气，因为你气好了，血液循环好了，那么你这个伤口的成长呢才会更加速。所以呢，你在这个饮食的上面呢要有一些调整，黄芪水每一天一定要必须喝，帮你补气的。另外呢，就是尽量走平路，不要走楼梯，这样也是在安全的程度底下呢，让你的这一个伤口呢能够慢慢恢复，不要心急。
好，谢谢，非常感谢。因为我住的5楼。
嗯，明白的。现在可能
没有那个电梯的，是不是
上下楼？
没有电梯。
那你尽量不下楼了，因为你现在没有什么事干，你就不留在楼上来走平路。
对，先把伤口养好，才能够走更远的路。
对对对，
明白吗？
我有的时候这个伤口还会痛，我用热水，那个温热水敷可以吧？
温热水可以，但不要太热了，记住。
哦，
不要太热啊。
徐医师，他这个会不会用暖水袋比用毛巾要好一些？
暖水袋要好一点，因为毛巾潮湿嘛，用暖水袋好一点。
我是那个灌水的，那个暖水袋。
可以，
哦，
可以，
但是你要里面要有毛巾把它割开，
不要直接敷在伤口上。
那个毛巾，
对对对，不要直接，温度不能太高，你要保持暖和就好了，不要太热。
谢谢。
嗯，
可以用那个红外线可以照吧？
不要，你用那个温的就好了，不要照红外线，因为红外线它进不去。
谢谢。
嗯，好，那万弟兄，我们先谈到这里了啊。你有什么新的消息或者是身体上面的状况，你随时再透过短信来告诉我们，跟我们沟通好吗？
好，谢谢吉医师。
嗯，再见。
再见。
亲爱的家人，无线飞行后提提你，许医师主要为各位问诊的听众家人提供中医饮食还有按摩方面的建议，请你尽责地观察自己的身体情况，选择适合你的治疗方法哦。另外，也请你在报名排队以后呢，耐心地等待，记得有迫切的需要时，要尽快地前往医院又或者诊所等等，接受及时的诊治，千万不要耽误了治疗哦。愿主耶稣透过最适合你的方法医治你， 带领你与你同在，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
好，河北的安姊妹在线上吗？现在到您了。
那个我女儿吧，就是过年初二的时候吧，长了一次腮腺炎，然后过半月以后才发现她那个右耳就是听不见声音了。没有去医院嘛，就是在家里贴的膏药嘛。
那你怎么知道她腮腺炎呢？
因为我们这儿好多孩子有腮腺炎的话，就去那边贴膏药了。
你的意思是说也是到诊所去贴膏药是吗？
就是以前小孩得这种病的时候都去他那儿贴膏药的。
嗯嗯，那贴过了之后这个腮腺炎的情况有改善吗？
那就是刚开始不是有点疼吗，然后有点肿大嘛，就是过两天以后就慢慢就消了，就好了。
嗯，但是就发现他耳朵失聪了。
对，然后到就是半个月以后吧，十来天，就是发现他的右耳就是没有听力了。
嗯嗯，
孩子刚开始嘛，他也不知道嘛，就是一直就这样了。
那现在你们有到医院去做个检查吗？没有听力的情况。
对，去做检查了。
做了检查之后，他的这个失聪的情况到达什么样的程度啊？
他现在就是几乎听不见吧。
医生应该有一个评估吧，他达到百分之多少有一个评估。
就是医生就是说突发性的耳聋，然后他就是说这个腮腺炎也可以引起这个耳聋的，他不是病毒性的吗？这个。
好的，那我们了解了这个情况，现在看看徐医师有一些什么样可以帮助你啊。
那个腮腺其实那个病毒是很厉害的，因为如果是小女孩还好一点，如果小男孩可能以后连生孩子的能力都会没有。因为腮腺那些病毒，对对对，它跑到什么地方就引起哪个地方的破坏。那现在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试试看，就是说因为那个耳朵那个地方可能那个血管啊神经线都有一些被那个病毒侵袭。那现在的办法就是说看看年纪小，看有没有办法逆转，就是说我们每天去按摩，按他的耳朵的周围，按他耳朵周围，对，耳朵的四周围，前面后面上面下面就是一个圈，你都去按他。那你可以让他躺在床上，然后右边的头向天，然后你去压他的耳朵的周围，用一只手指就可以了，把它点住，那就在前后左右去点，那每一点呢看看它哪个地方比较疼。那你压的时候你那个力度是适当的力度，就是说也不要太大力，但是也不能没有力气，就是轻轻地压着，然后你慢慢加大那个按的力度，然后看它哪个地方疼，那遇到疼的地方你就把它压住，那你什么都不要做，你就把它压住，然后就压的比如说压四分钟五分钟，然后看他的疼有没有消失，那就是说每个地方疼都要去压他，然后每天都花几次的时间去压他，那每次都是几分钟而已，就是 每一个点就几分钟而已，那这样压一段时间他的听力可能有机会改善。
哦哦，行，
嗯，
我知道了。
懂吗？你就是你要叫他躺在那里，然后头枕在枕头上嘛，那右边就是向天嘛，那侧睡嘛，那这个时候你才去压他，压他，那压的力度就是说不要把整个头压下去，就是只是压耳朵的那个压的位置，那慢慢加大力度，到他觉得有疼的时候，你就要停止那个力度，就这样保持在那里，然后压他三四分钟，然后一直到他觉得那疼没有那么疼了，那然后再换一个地方，就是凡是有疼的地方都是有问题。
哦哦，
嗯，那这样经常压它就会改善了。
哦，就是耳朵的一圈是吧？
对对对，刚刚耳朵那个整个耳朵的头皮的那一圈，就是不是压耳朵，是压耳朵的头皮耳根。对，
我知道耳朵的外圈一圈。
对
对,
对，一圈就是在脸上的位置，不是耳朵上的位置，
就是跟我们的皮肤连接的那个位置，
对对对，
那一圈，明白吧？
哦，就是耳朵挨着皮肤的这个位置。
对
对对
对
对, 对，那你去整圈，你慢慢的压，看哪个地方比较疼。
啊、 插的时候是不是要耳朵放上面呀？耳朵朝上，
对啊、你右边
要朝天啊，那你才可以啊。对呀、
啊。啊啊，我知道了。
那我想提醒一下妈妈，女儿呢九岁的年纪，可能在你按到痛感的时候呢，她会有挣扎，或者说她会逃避，她会按了一次，下次不让你按。但是呢，为了她这个长期恢复听力的状态呢，你可能要跟女儿呢要谈一谈。那么每一次呢做这个按摩的时候呢，对于她的帮助，对于她将来的这一个好处，所以你要告诉她，这个是医生教给妈妈的一个方法。那么每一天呢，要帮助她去做这个按摩的时候呢，让她要尽量配合，因为呢她的痛感，我相信呢按下去呢，一定的力度会让她很痛的。这个年纪的孩子来讲，他不会躺在那里让你按，那么所以尤其是一开始的时候，那么慢慢按得舒服了，慢慢这个痛感慢慢消失了，我相信他会接受。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开头不要强迫他，不要就是大家之间呢造成一个情绪上面的抵触，反而呢是能够就是让他听话，让他能够配合妈妈，对他这样的一个治疗呢是对他有很大的帮助。跟他谈好，那么这样呢在每一天进行治疗的时候呢就会起双倍的作用。
嗯嗯，好的。
好，那徐医师还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地方？
嗯，还有在饮食方面，你要留意那些饼干啊、糖果啊，那些都是比较热的东西，都不要吃。
什么东西？老师，你再说一下。
比如说饼干啊、糖果啊，这比较煎炸的东西啊，这个比较热气的东西就不要吃。
饼干和糖果一类的东西。
对对对，这个会使它耳聋的更厉害。
就是饼干、糖果啊、面包啊，这些烘烤啊，甚至于你们比如说吃
火气大的东西，
油炸的呀、烧烤的呀、火锅呀，这一类凡是容易引起上火，包括牛羊肉，这些都不要让他吃，因为这个会让他耳朵的情况更恶劣。
哦，行，我记住了。
嗯，因为他现在属于这个血管的情况是这样的话呢，你只要一吃上火的东西，他膨胀啊，或者是他上火的话呢，就会令到他的情况呢更不好。
嗯，
所以你们可以在这个方面去帮助他。那么另外呢，适当的到医院去做一些这个耳朵听力的一些测试呢，评估一下也是好的。为什么刚才我在问你这个数字呢？其实有的时候他评估的一些的数字呢，对于你们来讲呢，会有一个了解。比如说按照徐医师的方法给予他一些按摩之后呢，一方面小孩自己给你的反应，另外一方面做一下听力测试，这样呢看看指数有没有提高，这个你们就能够清楚的了解到他现在目前的状况，因为小孩子他有的时候不一定告诉你啊，你们可以尝试在这个方面去测试一下。
就是上次呢，不是带他去检查嘛，然后测了一个听力呢，那个听力表嘛，我也看不懂嘛，就是医生就是这么告诉我的。然后就是说医生给开了表，要回家打了一个星期的点滴，然后再去测一下听力，看怎么样。
所以他现在还在打点滴当中吗？
现在就是最后一天了，今天是最后一天，明天要去做听力检查。
好的好的，那你明天做过了这个听力检查之后呢，你也可以发个信息告诉我们一下。那另外呢，就是按照徐医师的这个方法，这个应该是一个长期帮助他比较安全而且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
好的，我知道了。
好，那我们先谈到这里，安姊妹。
好的好的，谢谢啊。
好，再见。午夜空中突然出现明朗的一颗星，他走过十二月寒冷的耶路撒冷，预言说有一份不可思议的爱降临在这里，完全追的就是我。而且世界黑暗多过光明笼罩大地，梦想前人们没盼望，自暴自弃，一直到就恩的手点亮光明，就连风和浪都能掌权我。我能是瞎眼全然看见，能让听不见的能够听见，这边的心脏都是自家的定海的为你们。 See you will be alright， 不用怕，我就在你身边，我就是因为你而存在。 我会陪着你转身，陪你一起走过。世界无所不在，直到那
纯然看见，能让听不见的能够听见，彻底能寻找都是自家的定海的为你美丽，不用怕我就在你身边，我就是因为你而存在，我会陪着你转身，陪你一起走过。
你好，你好，
先生啊，你好，
你好，你好，李姐妹，
问你一下，
好，
哎，你好，
曲弟兄你好，
喂，你好，徐医师，
祝你健康啊，祝你们大家健康。
你说喂，我说
每个月第一和第三个星期二早上10点到11点半，许医师连线问诊，关心您的健康，热线1322-9966。1322-9966-322，
打电话给我，打电话给我。
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等你来电。
那请大家呢记住，如果你想打电话给许医师呢，就是每个月的第一跟第三个礼拜二的早上，那么四月份呢就是四月二号早上10点到11点半，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除此以外呢，还有我们的短信啊，您可以透过这个短信呢来和我们随时沟通的。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您在短信的前面呢记得加上无线这两个字。刚才呢您在热线电话当中听到江西的万弟兄和河北的安姊妹和许医师通电话，还记得吗？上个星期六我们在留言板当中呢就分享过，这个万弟兄啊和许医师通过电话之后呢就变得比较听话。他的爱人呢潘姊妹呢就在当天下午呢就给我们发过一个短信，就说呢这个热线电话太好了，许医师呢叫我爱人不要下楼呢，他现在听话了。因为之前呢这个在恢复的过程当中有好几次他都要下楼，他们家住5楼没有电梯。在这种家人担心的情况底下呢，这个热线电话当中许医师不单只是在这个治疗恢复过后还有饮食上面的指导，并且呢在做人的道理的上面呢也叮嘱万弟兄，
很有权威。
所以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您不单只透过热线电话可以和许医师沟通，同时呢也可以透过短信来投诉家里面任性不听话的病人。
是的是的。
开个玩笑啊。那收音机旁边每一位的听众朋友，我们都很盼望呢在神给予我们的这一些资源和平台当中呢能够带给您更健康的帮助。
好，谢谢你的收听，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拜拜。
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